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就是高科技的生育创新呢，现在正在北加州的这个科技重地啊，硅谷或者叫西谷呢，悄然兴起啊，这个可能会帮助父母亲培育出更聪明的、更健康的和更长寿的超级婴儿。当然了，现在这个生育的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完美婴儿呢还不存在，但是它确实是可以大幅的提高健康婴儿的出生几率啊。上个星期的时候呢，华盛顿邮报有一篇长篇的报道，他就说在这个硅谷地区呢，像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像这个硅谷很知名的一个天使投资人 Peter Thiel， 还有那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的首席执行官叫 Brian Armstrong， 这样的著名的亿万富翁投资人呢，他们正在推动高科技生育的初创公司蓬勃发展，他们提供资金啊，他们给予支持，有的人甚至成为这些公司的客户。那这些公司呢，聚焦于一些比较前沿的这种生育的领域啊，包括开发那个胚胎的筛检啊，包括精子冷冻啊，甚至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叫做人造子宫这些技术。所以今天我们再聊聊这个话题吧，它有可能会影响你我或者我们听众观众的后代呢。
哦，不得了不得了，因为这个是人类啊一直希望扮演的角色，就是上帝。我们一直想扮演这个角色，我们想改变自然，我们想修正自己，我们想冲向完美，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不再继承某些疾病，为了使他们个子高一点，为了使他们长得好看一点，为了使他们的眼睛大一点啊，等等等等，我们在不懈地在努力，这种努力就是某种程度的上帝的扮演，以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改变。1932年，英国作家 Aldous Huxley 写的一本名著叫《Brave New World》，叫做《美丽新世界》。在这个书里面，早早的就预言到了这个情况。在他的这个反乌托邦或者科学幻想小说当中，他就描写了一个未来的世界，那个时候的国家叫世界国啊 ，World State。在这个世界国里面，他的公民全都是人工试管造出来的，然后他们的基因也做了修正，然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他没有出生的时候都已经给安好了。那么将来这个社会的里面的层次是谁是管人的，谁是被管的，谁是干苦力的，谁什么，全都发生在实验室里面。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未来的这样一个世界。那我们今天讲的北加州的这一个情况呢，就多多少少让人们产生了对那样的一个世界的恐惧。一方面我们觉得人类有希望了，以后我们的孩子不再有我们家里面老年人一些疾病的基因了，同时呢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更加的好看一点啊，等等等等，这是好消息。那坏消息，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现在它不普及啊，如果有一天这个技术变成是什么一两百块钱就是随便都可以改的，你能想象那未来的那个人类的社会是什么样吗？你知道吗？是很可怕的啊。那么这家公司的名字呢叫 Orchid Health， 叫兰花健康。它的创办人呢是一个巴基斯坦的女性，她叫 Noor Siddiqui， 她现在在不遗余力的推动，就是她在对人类的从胚胎的这上面的修改、制造完美婴儿这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她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呼应啊，美国的政界从副总统 Vance 到马斯克等等。刚才你说的 Peter Thiel 对不对？这个同性恋人呢、啊，他是个同性恋人，他做投资的，他们都叫做鼓励生育主义者，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的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像 Peter Thiel 这种人，他的投资甚至投资到亚洲去了， 要帮助这个地方的人生孩子，他自己是同性恋人，但是他自己却有四个孩子，他四个孩子全都是试管婴儿弄出来，然后试管完了以后再找代孕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没关注的话，此时此刻在科技领域正在发生的人类扮演上帝的这件事情。
对，确实是哈，这个目前呢，就是对这个孕妇进行体外受精的这种夫妇来说啊，检测这个单基因突变引发的，比如说比较罕见的一些遗传疾病呢，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普遍的做法了。包括染色体异常呢，它可以发现胚胎是不是有这个罹患唐氏综合症的可能性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细胞的这种东西啊。那么单基因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这个 Orchid Health 啊，这家兰花健康公司呢，它只需要胚胎里边的五个细胞就可以检测出1200多种罕见的这个单基因的疾病。然后呢，它还准备应用这个定制的算法，它有一些复杂的算法来生成所谓的多基因风险的评估啊。它只是一些评估啊，这个不是100%的准确，但是呢，他说这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这样一来的话，因为有一些疾病，遗传疾病，它不是单基因所决定的，它是好几个基因相互作用，可能以后就会有倾向，可能就发展出什么样的疾病。所以你看，它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对好多其实我们父母亲特别关心的一些疾病呢，就有了一个评分啊，告诉你说。有躁郁症，比如说有躁郁症的几率大概是多少？
对，
有癌症的几率是多少？有老年痴呆症的几率是多少？有肥胖症或者精神分裂症的几率大概是多少？他给你这个东西，那你可以想象，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个体外受精或者是人工的胚胎了，那么你总是希望这么一个机会。你总不希望打赌，总不希望掷骰子来决定，你总希望有一个健康的，有一个这个聪明的宝宝生下来嘛。所以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注重朝这个方向在做了。
2007年的时候啊，如果呢有一些人想对自己的孩子做刚才你说的这么一些基因方面的检测也好，或者是叫我们都就是太科学的东西我们不懂啊，他们叫做什么基因排列啊什么之类的哈。反正你2007年的时候你要给你未来的孩子做这个动作是$350,000，而且是我强调是2007年的$350,000。
是，
对，现在做完全同样的事情不到400。这个情况就是社会呢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刚才说的这个兰花健康啊，这家公司呢，它现在有一个基本收费，就是$20,000，它有一个叫做试管婴儿的 single cycle， 叫单循环。说实话咱们不太懂，但是这两万你得交下来啊。交下来这两万之后呢，每一个他们叫干细胞扫描啊 ，embryo screening 呢，再加2500。可是他的这个20,000加2500不是那个只是一次啊扫描，所以你就根据不同的你的需求呢，他来增加这个。我再重复一下哈，就是这一位巴基斯坦裔的女性 Noor Siddiqui 的 Orchid Health， 她现在做的是，我不是想让人变得更完美，我是想让人减少疾病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相信社会能接受的啊，也是所有的家长都希望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他还有下一个目标，就是当这个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的以后，人他肯定想要自己的孩子长得高一点，是不是？对不对？这个
没错
啊，这个需求就像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病一样，他肯定就随之而来了。我们按照这个逻辑继续往下思考。那么，假如某一些有钱的人，他们的孩子越来越漂亮，越来身材越健美，而且还有很多的特质，不光是健美漂亮，还聪明啊！他可能还能够从这方面，从智商的方面给你调整。你知道，这个就像刚才说的《Brave New World》这个小说里说的那样，这个社会的等级它自然会产生，因为你 当你的希望让你的孩子个高一点的时候，你的心里头一个潜意识已经告诉你，个矮不是好事儿，对不对？哎，这你，所以我才希望我的孩子个高。那么当你有这个时候，那么以后在社会上可以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歧视，对所谓不完美的歧视是肯定产生的。这个就是可能有时间我们再讨论的，叫做优生学的争议，就在这儿。这个优生学是人类的一个非常可怕的倾向，在历史上优生学达到极致的纳粹德国呀，都听说过什么雅利安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把这个推向了极致。他除了杀害犹太人之外，大家可能看到的不多的其实是大量的屠杀残障人、吉普赛人、同性恋人，这个都是希特勒那时候干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人他们不是完美的人，这些人不应该存在，应该消灭他们。然后对于什么婴儿，什么这个超声学的所谓定制婴儿的这种理论，在美国二十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过黑暗的一幕，也是有政府强制的绝育的。对于那些智障的人啊，什么有精神病的人啊，什么残疾的一些人，也是强行的给他们进行绝育手术啊什么之类的。当然这些做法在历史上都是有争议啊。今天的时间不是在讨论这个，那么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一家公司啊，它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整个人类后代产生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高科技生育创新呢，正在悄悄的兴起哈。当然现在大部分的情况呢是在这个就是才有钱人或者是在这个高科技领域里边啊，先开始流行开来了，那么慢慢的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哈。当这个收费的标准逐渐的降低，当这个想法逐渐的被人接受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被人们所接受，变成一个比较普及的或者是一个标准的做法。他在这儿这篇文章当中举了一个例子哈，就说风险投资家吧，亿万富翁 Jack Abraham， 他和他太太当初认识的时候还没结婚啊，他们就达成一个特别的协议，就是说以后要是孕育后代的话，他们要采取这个体外受精的技术啊，主要是想什么呢？主要是规避家族当中啊，他因为有一个这个基因的突变，所以他们家族里边呢，经常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卵巢癌的这个情况，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就去世了，因为癌症。所以呢，他们显然认为说太太身上或者是存在，或者是男的身上存在这种突变基因啊，是携带者。于是他们就决心通过这个科技的干预呢，不让自己的孩子的健康成为一个未知数啊，埋着一个定时炸弹。于是呢，这个刚才不是说他是风险投资商嘛，投资家嘛，所以呢，这个 Jack Abraham 呢，就看到就是刚才说的兰花健康公司，哎，在这方面他有一个这个全基因组的这个高精度的测序啊，于是呢，他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他本人也需要，他知道在很多人群当中呢都有这个需求，于是他就投资这家公司，同时他也做了这家公司的早期的客户。所以今年他们准备生孩子的时候呢，就提交了9个胚胎给这家公司。经过这个测序筛检之后呢，发现其中有4个果然不幸的就是携带的这个突变的基因。所以呢，这4个胚胎就等于是不能用了。
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直接的一个结果嘛。对，就是他这个真的叫做现身说法也好，你说是活见证也好，这就是确实在生活中发现的。而现在呢，他处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普及。这个兰花健康顺便说一下，他现在会员当中他只收，他有一些会员了啊，那没有老百姓，没有向老百姓普及，因为他们也知道现在这一个研究的项目的成本比较高，没办法普及出来，所以他们先从这些人开始，而且这些人呢，他们也特别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技术的改变哈，对于后代。那很快讲一下这个努尔·斯迪基这个人啊，他来自于巴基斯坦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是在美国受的教育。那么在 巴基斯坦他在美国受教以后，他后来又和一个中东的人结婚了，他的先生呢是中，所以他们两个基本上就是亚洲这些地方来的人。那他们就发现呢，他们是准备要孩子的啊，他们是准备要多少，四个是不是？
对，要四个，两男两女嘛。
对，
他设计好了。
他们有什么问题？这个女，先看看这个女的啊，这个女的的问题呢，就是她妈妈有眼睛的疾病，叫做什么色素性视网膜炎呐、啊，一直是有这个疾病。她就想说呢，在胚胎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基因给她拿掉，因为这个病啊，对她妈妈的影响到了这样程度，就是妈妈几乎就是看不见了，有一微弱的大概还剩视觉。而这一位巴基斯坦的女学者呢，她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呢，她就开始来研究这些东西啊。当然她在斯坦福大学呢，她学的是电脑科学，但是后来就是对这种生物学啊、基因的这种蛋白啊，反正就这些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他的先生呢是做网络安全的这么一个企业家，他有自己的公司。然后在整个的跟他先生的探讨的过程中，有一个算是帮了他一把的人，就是刚才说那个 Peter Thiel， 他们认识他了。那么于是呢，他们的这个想法就变成现实了。
对。2021年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第一笔种子融资啊，450万啊，就成立了这个就是生殖技术这个非常前沿的这么一个初创公司吧。后来现在当然在全美国，他已经开了大概有30家了，那个生殖中心啊，所以在各地都有了。那同时呢，其实他也说了啊，在这个文章当中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在筛检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有很多的大数据的这个测算嘛，有这个算法什么的，所以呢他说对白人的预测的准确率要比对其他人的要高很多，高一倍以上啊。原因是他们在这个训练他们的这个大模型的时候，训练这个算法的时候呢，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英国的提供的50万人的这个生物基因啊，生物基因的这个数据是根据那基本上都是白人的数据来进行运算的。所以如果碰到少数族裔，不管是黑人也好是东方人也好呢，他的这个准确率一下就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左右啊。所以现在他们可能还要设法获得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是非洲裔的或者是亚裔的这些人的基因，生物基因吧，然后这样的话它数据库里有更多的训练呢，它可能在预测方面呢就会更准确。
同时呢，大家最近已经对试管婴儿这四个字已经无动于衷了啊，就绝对的就是认为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但是呢，可能大家不记得它产生于1970年代，当时当试管婴儿出现的，我还记得后来看过一期时代杂志的封面啊，当时就惊呼，就是人类终于成功的扮演了上帝，那个好像封面的文章是说的是这个。70年代的时候，当试管婴儿问世的时候，那社会上哗然呐，知道
吗？
不得了了，说这个婴儿怎么会产生在试管里面？但是呢，如果试管婴儿在70年代问世的时候，如果政府有一个规定说不许这样的话，而且是把试管婴儿这件事情给他扼杀在摇篮里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当今的美国，有1200万人没有，
对，
因为通过试管产生出来的婴儿，在美国呢，从70年代开始是到现在差不多是1200万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话题啊，还有的说的呢，因为接下来他慢慢的越来越普及的话，它所产生的社会的效应以及对人类的369等这样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上的地位的这种影响，肯定是我们逃不脱的。